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我又回来了，我是非常的感恩。这个有将近两周的时间回去，和父母、我的弟弟妹妹、家人们都能够团聚哈、我是很感恩我爸爸恢复得很好，然后就是他还有这个患肢痛哈、他觉得那个腿还在啊，有的时候很痛。非常感谢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长职同工。然后弟兄姐妹在我回家这段时间为我们祷告，然后能够把教会各项事情就是尽量做得好，使我能够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头，我能够安心的和父母待在一起。我没有跟我们同学和朋友联系，我只待在家里了，除了看看我的舅舅和我叔叔，还有这个我弟弟他岳父岳母，别人我没有跟任何人联系。就是想多在父母跟前多待一下，听他们讲话然后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这次非常的感恩，我里面就是一直很喜乐，就是我是觉得哎呀，很难得我有段时间能这样来孝敬他们，而且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听我爸爸讲话，我觉得他确实有点年老了，78岁，今天讲的话第二天还会再讲。然后有的时候感觉信仰真理上还有一些不太完全的地方，那我也祷告，我也不跟他争辩，然后我就边听他祷告，然后边听他讲话边祷告。我说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来孝敬他们。我特别感恩的是，我每次吃饭前啊，每次吃饭前，我是挨着我爸爸坐，他都会伸出手来拉住我的手来祷告。他让我做祷告，每次都是不管弟弟妹妹在家不在家，不管是我爸爸我妈妈我们三个人，反正每次吃饭他都拉着我的手来祷告，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然后呢，当地的教会有些同工有两次来看望我的爸爸妈妈，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我跟教会的这些同工也有一些连接，有聊一聊。我非常感恩的是，这个当地教会的同工里头有两个同工在北京的一个神学院在学习，然后这个神学院就是我已经陆陆续续3年在这个神学院教课的，所以他们知道我是那个神学院的老师，都说哎呀，我这个9月份一定要修你的课，所以世界很小，我非常感恩。然后我非常感恩的是，教会那边教会非常的追求，他们每天从周一到周六5点到6点有人通过 Zoom 弟兄姐妹有人带到一起灵修一起祷告。我妈妈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参加，然后晚上大概有3个晚上他们有聚会，有小组的聚会，我参加了他们一个晚上的小组聚会，很火热啊，很火热。所以我就是知道国内弟兄姐妹的教会虽然就是他们虽然在那个逼迫环境当中，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火热的追求神。另外我感到很亏欠的一个事情，我爸爸问我一件事情，我不能做到的，他跟问我这也是问我说到这样一点事，他说你花这么多年学习圣经，到现在应该对圣经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了吧。我说我没有。然后另外我也有机会跟我妹妹大妹妹讲，我知道走之前的时候，大妹妹那个她以前信主，以前拜偶像，然后信主，然后最近又把那个偶像拜上了。我就问她，然后什么原因又拜上了，然后她跟我讲到，我这个大妹妹有两个儿子，两个大外甥，一个是跟博弈，我家大女儿比博弈大2岁，然后一个是比 Sarah 小1岁。这个大外甥呢，说他这么多年挣钱，结果怎么这个钱就留不住，就是都花掉了，所以他就去找别人看，说看到说你妈妈这个原来拜的那个还在，所以你必须拜上，然后你这个钱才能留住。所以他跟我妹妹说了之后，我妹妹基于怜悯儿子，然后又拜上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现在就是说，希望是他能够，我就说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真神，我们要拜这个真神。说你花钱留不住啊，你不需要去找偶像，你花不出钱留不住，求神给你智慧，你学习有智慧理财，那钱就留住了。有这样的交流，让你们认识我一家哈，我两张照片，这是我爸爸、我妈妈，然后我弟弟两个妹妹，穿红衣服呢是我小妹妹，那边那个是我大妹妹，就是她有两个大，我的两个儿子，我小妹妹有一个儿子，我弟弟一个女儿，我三个女儿。然后，我的大外甥刚生了一个女孩，所以我荣升为舅爷了，现在。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还有一个，比较欢快一点的哈。为我家祷告哈。这个我回来后的第一天，我大妹妹给我发了个信，说我妈家在家里端给我爸端洗脸水的时候，她摔倒了，摔倒了把左肩摔骨折了，所以她不能照顾我爸爸了。然后呢，就不得不去我这个大妹妹家。因为我两个我弟弟小妹妹都有工作，我大妹妹相对轻松，就轻松一点。然后，我知道这个，我也很难过。然后在去之前，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去我大妹妹家，我很放心。我唯一不放心的一点，我说我大妹妹在拜这个那个她供的东西，我说你要不要跟着他们来？”然后我跟我大妹妹说：“我说同样的话，我说，你跟我妹夫红军，我说我很放心，你会把爸妈照顾得很好，但我只有一点我不放心。”我是哭着说的。我说呢，我希望咱爸咱娘不受你影响，我希望咱爸咱娘唯一敬拜真神。然后我妹妹也哭着跟我说：“说您放心，我不会影响他。”我也想扔掉，但是俩孩子还不太愿意。我说我会为这俩大外甥祷告的，我很非常感恩。然后昨天早晨，我妹妹给我留言，说她找了当地的教会，把她拜的东西扔掉了，做了洁净的祷告。然后她也说，当地的教会一些弟兄姐妹说，在我爸爸妈妈还在他们住这一段时间里，他愿意开放他的家庭，每个主日有些弟兄姐妹到他们家聚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知道周五的时候，我有跟邱长老、杨牧弟兄有几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幼师这边，在教会底下有分享。我知道你们有祷告，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为神在我们家的恩典来祷，这是感恩。我妹妹这样说，她留言她说：“哥哥，我又回来了。”她说她又回来了，所以我说真的让她再回来就再不回头了，再回来再不回头。所以为我妈妈祷告，希望她这个肩骨折，她有可能是做手术啊，还是保守治疗？这个礼拜一他们再去看医生，希望这个求神怜悯啊。回到正题。这是我上次10月29日，讲到呢，《约翰一书》2章1到6节，不再犯罪住在主里的第一部分的时候，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信耶稣？那我们有提到，我说我们信了耶稣，不是就是天色常蓝、一帆风顺，就不生病、不遭灾、没有苦难了，会的。但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有正常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苦难，而且借着苦难来磨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家更加的信靠神。然后信了耶稣，我们在这个肉体的生命，也不是一直要活下去，就不会死了，还会，这个肉体的生命，不管哪一天，还会死去。但是呢？信了耶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生命。其实信耶稣更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世上的名望、地位、财富和功名， 信耶稣是要解决呢我们罪的问题，信耶稣呢可以使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所以信耶稣使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再犯罪，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那信耶稣呢使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使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上一次我给弟兄姐妹分享了，我们不再犯罪是因为呢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稍微回顾一下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有提到说我们能够不再犯罪是因为呢耶稣基督他来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却为我们的罪，他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牺牲他自己，他做了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除去我们的罪，不单单是我们的罪，而是普天下世人的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需要耶稣的救赎。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是神赐给人的唯一的救赎之道。主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足以拯救我们所有的犯罪的人，足以拯救所有的远离神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最终这个救恩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发生效力。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只要我们呢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你要看这个二章三到六节，这三节到这三到六节这四节的经文，你大概会看到啊，认识神的有三个层面啊，有三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头脑知识的层面，我们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道德行为的层面，就是我们对神有了一个认识，我们要回应，要有相应的回应。那个这个回应呢就是呢要顺服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要行出神的道来。但是呢这个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行出神的道来，不是我们受到说居高临下听了神的话，然后就是上有命令下有什么呀要执行传达，那不是这种关系。那种这种关系呢就是涉及到第三个层面的关系，那是要建立跟主亲密的关系，这是追求主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在爱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完全我们尽心尽力的爱神爱人，也是呢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爱之后的一个回应啊。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短短的四节经文里头讲到我们认识神的这三个层面，但这三个层面呢我分两点呢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头两个层面我是以第一点来分享，就是认识主啊表现在遵守主的命令上。这里呢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认识主，这头脑上对神要有认识，这是知识层面的。那表现在什么呢？就是道德行为方面，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三节这样说，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知道他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已经知道认识神了呢？表现在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命令，或者是遵守神的话。那第四节提到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里我们会看到呢，嘴上说的和心里的 想的，身心里有的，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句话说，话由心生啊，嘴上讲的话是由心里发出来的。主耶稣基督也有特别的这样的教导，那心里有什么，口里就会说什么。当然了，我们知道人有的人很有城府，他心里有什么他不会用嘴上说出来的哈。但是呢，在这里头我们这是讲到的，就是如果说我认识他，却在行为上没有表现出遵守神的诫命的话，那这是说谎的。这是心里呢，表明了你心里没有真理，跟神还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认识，首先呢，这个在知识层面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有头脑的知识，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讲到这个认识神的重要性里头，这是 J.I. Packer 哈巴克，我们有把它翻译成这本书啊 ，Knowing God， 有把它翻译成认识神啊。我们图书馆里有两本，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曾经发给过一些弟兄姐妹来读哈、啊，你可以来读，这是一本很好的关于认识神的一本书哈。啊这个英文我不翻译了，我写到这里，我只讲中文。他这里大概就是提到说，认识神对我们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你要对于一个在亚马逊的哈，在亚马逊部落的一个成员，这个成员他不知道英文啊，他也不知道这个英格兰的这个一些风土人情啊。如果你把这样一个人从亚马逊部落，然后用飞机这个带到这个伦敦，你不给他任何的解释，就任他在那个就是特拉法格这个广场自生自灭的话，这对这个亚马逊人来说是残酷的。同样他说，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那这位神有什么特性呢？这位神呢，是世界是属于这个神的，神是这个世界是由神创立的，然后呢，神也在掌管着这个世界。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认识这位这个掌管这个世界的神的话，他提到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残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我们要认识神。另外，圣经里头也有多处经文提到我们要认识神。圣经里头在耶利米书9:23有这样说，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以他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亲自说的话，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耶和华，知道耶和华的作为的。使徒保罗也曾经提到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口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赫西亚书6:3也有提到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箴言书9:10有这样说，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个认识，这个追求认识他，一方面这是头脑方面的，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要认识主啊，用神给我们的思辨能力，我们要思想主。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停留在这儿，但是这一个又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只有对主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跟主呢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认识主呢？那我想我在慕道班里头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们怎么认识一个人呢？ 然后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听别人认识他的这个人给我们介绍这个人。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必须有心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才能认识他。他能跟我们交心，把他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以我们能认识神也是同样的，是因为神要让我们认识他。那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的方式，我们知道可以借着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自然界，我们认识有一位神，有一位全能的神。那当最终最细致的认识一位神，就是神他启示了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记载了他所说的话，这本圣经里头记载了他的作为。我们借着读神的话，我们可以认识神。那整本圣经其实呢，告诉我们一个整个的像一个故事。神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了亚当夏娃。结果亚当夏娃受蛇引诱，使亚当这个犯了罪，离开了神，以至于呢人类开始堕落。那神开始实施他的拯救计划，尽管我们知道从起初神就有他的救恩的计划，但圣经里头记载的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实施他的救恩的这个计划。那直到呢到最后启示录，神要更新这个世界，在新天新地里完完全全的解决了人的这个罪的问题，完完全全的来更新了这个世界，然后使我们跟神呢真的是能够面对面。这是最终呢，这是圣经，就是以这样一个神创造，人堕落，神拯救，然后呢神重建，神在一步一步启示出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一个救恩。所以圣经记载了神的作为，圣经记载了神的话，圣经也记载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跟神这个关系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在神的心意里头要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圣经里头一步一步都清清楚楚地解释出来。那我们借着读神的话就可以认识神，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可以认识神。当然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能够掌握一些正确的解经原则。我很感恩，我最近在走之前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小组查经培训，我们大概有20多位的弟兄姐妹参加。我很感恩，几乎我们每个团契的带查经的弟兄姐妹都有参加。那我是想着用最短的时间，最这个一个这个材料，弟兄姐妹不用读很多就能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解经原则，我盼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好，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解经原则，掌握呢这个圣经宏观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这个神的这个救恩一步一步是怎么启示实施出来。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时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我们要注意上下文，这是最基本的一些解经原则。那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圣经是神圣灵呢启示出40多位作者把它启示出来的，在2000多年前大概1500多年的时间，然后把这个圣经40多位作者把它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然后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求圣灵帮助我们然后有能力活出来。所以我们祷告呢求神的恩典，然后以至于呢求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认识一切的真理。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6章那里都有讲到，圣灵的工作里头有提到圣灵是真理的灵，要引导我们认识一切的真理。所以这是我们认识神的途径，我们要真的是 认认真真的忠心读神的话啊。我很感恩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团契都有一起呢来读神的话。另外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认识神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些经历里头都是从神来的？那这里讲到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表现在是否呢遵守神的命令，是否遵守神的道上。这一方面呢，就是在道德行为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前面就是已经给弟兄姐妹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啊。所以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不是得救的条件，不是通过我们自己努力来遵守神的话来赚得上帝的恩惠，相反，事实上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神了，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认识了神是一位这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来回应他，我要听你的话啊，是对认识了神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的一个回应。一会儿我还会再讲哈。这个申命记里头有提到啊这样一句话，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神的心意里头是让我们能够敬畏神，神的心意里头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之后能遵行他的道，来尽心尽意的爱他，这样才使我们能够活着跟神有关系哈，跟神有关系。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你从摩西五经或者旧约你会看到有好多的律法规条，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遵行神的道呢？其实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把旧约里头所有的律法简简单单的归结成两大诫命，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知道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另外一个就是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向上爱神，我们要横向爱人。横向爱人这一点还是约翰一书里头一个非常主要的主题，我们还会一步一步的把它就是讲出来哈。他讲到说我们要爱神，爱那看不见的神，一定要爱那能看得见的人。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能够体现在什么上呢？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大概提到几点啊，五点。如果我们爱神，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第一点是要甘心顺服神，神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甘心顺服神。然后另外，如果我爱神的话，我一定是要热心服侍神，我是毫无怨言的热心来服侍神。神给我力量不是靠我自己，神给我恩赐，我来热心服侍神。如果我要爱尽心的爱神，我会常常思想神，常常思想神，我要读他的话，昼夜思想啊，唯喜爱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然后他经历神，然后他以神为满足啊，天上地下哈，这个除你以外我没有我所爱慕的。我愿你们愿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以神为满足。另外呢，我们要爱神，我们一定会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甚至甘愿呢为神舍身，为神舍身。我这里不一一的，这我只是点到为止啊，不把它展开。但是我想，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我们要爱神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甘心顺服神，然后听他的话，听他的话。那认识神的三个层面里头，就是知识层面，头脑我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道德行为方面，我呢要遵行神的话。那遵行神的话不是说我上有命令下来执行冷冰冰的啊， 而是呢是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是住在主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有提到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啊，主里面。所以我们认识神不能单单停留在这个头脑的认识上，不能单单停留在头脑的知识上，因为知识让人自高自大。那我们认识神是包括呢这个从心而发的对神的那个爱，要跟神的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啊。那这个亲密的关系就表现在呢是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这个亲密的关系表现在哦，我要遵守神的命令，然后以至于当有神的命令的时候，是住在就跟神连在一起了，住在主里面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我说我怎么知道神住在我里面，哎，神的话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甘心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同在了。弟兄姐妹，你要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就会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强调的，说枝子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那我们怎么知道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呢？说我的话在你们里面，你遵守我的命令的那个枝子就是跟树枝子，这个就是连在葡萄树上了。所以弥迦书有提到六章八节，我想弟兄姐妹也很熟悉这样一句话，说世人呢、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最终我们认识神，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是经历神的同在，神要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就表现在我们跟主连在一起，是住在主里面的。所以这其实就像我们爱一个人一样，我们如果爱一个人，我们一定是愿意听他的话。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一定是愿意照着他所说的去做的。我很感恩这我在 CCF 教会这七年多来我已经为八位的弟兄姐妹证婚，然后给他们做婚姻辅导。每次我都讲到，我说这些弟兄姐妹从相识到相知，然后呢到相爱，然后到相伴，到相守，这都是一个过程的，一个过程的。但是从相知认识之后，相识了，知道了，然后到相爱了的时候，特别弟兄姐妹在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我都想着，哎呀，他想的是什么，我都会这个尽心，他知道他的想法，甚至他都不说，我看察言观色，知道他的心思，我来照着他的心意做点事情，啊，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我们爱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这样，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那当然圣经里都讲到，我们爱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单单是停留在这种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里，但是从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里头，我们可以说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才能够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啊。这个亲密的关系里头其实还有三个层面有讲到，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哦，这个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里不单单停留在这种夫妻关系、爱人关系里头，而且夫妻关系、爱人关系里，这是一个集体层面的哈，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心腹啊，这是这种关系、爱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里头还有什么呢？从不同的层面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父神，我们哦，天上的神，这位真神是我们的天父，哇，我们是神的儿女，很荣耀的身份。然后神给我们属天的恩赐、恩典，有应许。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里还有什么呢？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要做神的奴仆，以前活在罪中受罪的辖制， 现在我们要成为神的奴仆，然后得真正的自由，啊，然后这是奴仆的关系，主仆的关系，愿意做神的仆人、奴隶啊，这种关系。另外呢，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若信靠他，遵行他的旨意，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我们是神的朋友，是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有首诗歌哈，然后他会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要跟神建立这样多个方面的这种关系。所以这种关系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神爱了我们，我们经历了神的爱，然后我们把它反映出来，我们来爱神的时候，这样呢，神爱我们的爱就完全了。所以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然后最后一点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六节有提到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是有榜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然后我们跟神建立关系，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而且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也是呢神借着主耶稣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要成为他儿子的样式，和主耶稣基督来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以至于呢，我们认识神，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最终是我们认识主耶稣，跟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然后呢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们认识神最终的目的。在腓立比书3:8有这样说，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这是谁说的？这是保罗。保罗曾经是，他是一个热心逼迫教会的法利赛人啊，他非常的精通了解律法，甚至他说他都也一直呢遵守律法，但是他被主呼召，认识了主之后，他说呢，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不单单是停留在头脑，不单单是停留在行为上，最终是要建立与主的关系上。他这样说，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我得着基督，得着主自己。有首诗歌说，今要主自己，今要主自己。那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能够遵守，就是我们要以耶稣为榜样，然后照耶稣所行的去行。那我想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头有些教导里头，我单独呢拿出三点来，然后跟弟兄姐妹分享呢，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啊，所以基督为榜样，照主所行的，照耶稣所行的去行呢。第一点上就是说，耶稣说他来是遵行父的旨意。主耶稣基督有好多好多处提到他来是要遵行父的旨意。在马太福音12:50有这样说，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然后约翰福音4:34说，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就是他活着就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那我想最能表现他遵行父神旨意的，我想弟兄姐妹也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要承受被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他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说父啊，倘若可行，求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 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难处。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为什么是我？怎么遇到这样的难处？我们可以反过来效法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他尽管他要知道他要经历难处，他说：“父神是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们可以祷告：“我经历这样的难处，神，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我愿意来学，成就你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第二点呢，就是饶恕人哈，饶恕人的过犯，饶恕人的过犯。我想弟兄姐妹也非常熟悉的，主耶稣基督表现在饶恕人的过犯上。他一方面是要教导说，你们饶，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他自己呢，也表现出他呢，饶恕人的过犯，就是在路加福音里头记载，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来祷告，又提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我想这一点，我们以后呢，讲到爱人的时候还会再讲，这里我就不更深入的来讲。那第三个例子里头，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就是他在要知道他要再去被钉上十字架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讲到他最后的一些教导里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头，他亲自为门徒洗脚，洗脚的时候他有给门徒这样的教导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开始有这样说：“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然后三十四节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怎样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这个信仰很简单，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好好的爱神，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人，我们心里一定不要对弟兄，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对任何人有疙瘩。如果有疙瘩，正是有机会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饶恕人，我们呢来呢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爱，能够活出神爱的机会。如果某个弟兄姐妹得罪了你，你对他一直有疙瘩放不去，那你就是祷告神，求你怜悯我，把他放下，把这个心里这个疙瘩拿掉。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跟弟兄姐妹讲，当神把你里边这个疙瘩拿掉的话，你会经历到那种无比的喜乐，你会真正的体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那个喜乐在里面。所以原则很简单，但怎么活出来，我想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经历不一样，然后所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只有一点，一个原则，就是神，你爱了我，你把你的爱给我，让我能够爱我周围的人，能爱我的家人，能爱我的弟兄姐妹，能爱我的同事朋友，把这个爱活出来。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的二章的一到六节这段经文，事实上呢是整个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一个经文的一个扩展，一个具体的扩展。这个第一章提出，就是说我们经历了神，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让我们能够与神相交，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相交。那与神相交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与神相交，有沟通，有交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三个层面上，我们头脑上要认识神，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我们行为上，我们要愿意呢遵行呢神的话，神的命令，然后最终我们呢跟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建立亲密的关系，与主呢同行，住在主里面。好，我们来同心祷告。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个回应，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的省察，帮助我们立志遵行神的话，然后立志多读神的话，立志能够效法跟随主耶稣。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以至于你不单单救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罪，你还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愿我们领受这样大的恩典，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愿我们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是多花时间读你的话，圣灵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更深的愿意甘心靠着圣灵所加给的力量来遵行神的话，神的道，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为主做见证。施恩怜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